在这个民书记，这段经文是讲这个讲到以色列民。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主的选民，以色列民他是主的选民，主就选择了以色列民，选择了他们。我们常常会，我们知道今天能知道这个有以色列国犹太人呢，他们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些犹太人呢，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领袖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进入迦南美地。你说这个，在这个他在第一节说这个，住南方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见以色列从亚特领到来，这个迦南人是谁？我们说迦南人就是迦南地，这块地是天主特别赐给以色列民的。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住的有别的人，你说这个人是谁？在这个旧约圣经要看创世纪的时候，能发现，创世纪的10章的时候，发现迦南是一个人名。因为为什么他这个在这里说是迦南地呢？他们用的方法是，那时候七个他那孩子的名字是这个挪亚的3个儿子，山含亚夫，这是含的儿子叫迦南，迦南他是用他的儿子的名字，跟那块地起了迦南地，是这个含的后裔住了那块迦南地，这块地是非常肥沃的，非常漂亮的，但是这块地呢？是天主拣选了亚伯拉罕，是他的后代要住这块地。他们这是他们有人种那块地，但是呢，天主要赐给以色列民。这是这个在创世纪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提到这一点能发现这个以色列民这是亚伯拉罕带着走这个加勒底的乌尔搬到迦南地，搬到迦南地了之后，后来迦南地开始饥荒，饥荒了之后。他们又搬到什么？他们又搬到埃及，搬到埃及。后来这个受埃及王的埃及法老开始这个逼迫这个亚伯拉罕呢，开始娶他的妻子啊。最后发生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波折呀。后来亚伯拉罕又开始搬到迦南地，搬到迦南地又搬到埃及。他们经常是这样的一个次序。你要是看旧约的圣经，你会发现他们的民族是。搬到迦南地，搬到埃及，搬到埃及，搬到迦南地。这次是，雅各就是这个，雅各是这个亚伯兰的，他的孙子，开始搬到这个，搬到埃及地，搬到埃及。他们民族越来越大，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做法老的奴仆，他们服侍这个法老。后来他的民族越来越多。后来，法老开始杀他们的男孩子，把他的女孩子留下，把他男孩子都扔到河里死了。死了之后，留下这个只有这个摩西一个人，男孩子存留下来。这个男孩子是天主选择他，是带领以色列民的一个领袖。他父母存了他3个月的时间，没办法放到一个河里。他在这个埃及长大，长大了之后，他要。天主使用这个摩西要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要进入天主赐福他们的迦南美地。这块地是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它是流乳于糜之地，是非常漂亮的。葡萄是特别大的，我们知道今天的葡萄是很小的，但是他们的葡萄这一串葡萄是2个人需要抬着走。但当时这个摩西去窥探这个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发现他们的葡萄啊是特别大的，他们的人是非常高大的。这个迦南地是这样的，他们摩西差派12个人去这个窥探这个迦南美地。他的每一个他我们知道他有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选择一个人去这个窥探那个迦南美地。结果只有2个人说我们能进去，我们能进入天主这个给我们这个应许的迦南美地。那十个人都说我们进不去，为什么？他们城墙特别高，还有他那个人是特别高大的，我们和他们比起来怎么像蝗虫一样，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主带领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要进入迦南美地，这是特别。给以色列民的，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以色列，在这个民书记讲的是什么？讲的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时间。我们说这个摩西带领他们，出来的时候，窥探迦南地的时候，本身他们40日可以进入迦南地，但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怀疑，他们在心里怀疑天主， 他们在大部分人十个人都说我们进不去，他们在不相信天主的大能。后来天主说，在民数记14章告诉他说，你们窥探地的是40日，你们必要受罪40年，一年第一日，使你们知道我弃掉你们了。所以这个他们怀疑天主，天主说本身你们40天可以进入迦南美地。后来天主说你们因为怀疑我，所以呢，你们一日定一年，你们得40年进入迦南美地。在这个民数记的时候，是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间，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间漂流40年，他们吃的是玛纳，他们穿的是穿的那那个穿的是草鞋，他们经过这个旷野，时间是特别长的。他们在这个旷野经过的时间，每一次遇到他们的敌人，遇到非利士人，遇到这个迦南人，都阻止他们，不让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在这段经文，他说，住南方的迦南人亚勒德王听见以色列人从亚特领到来，就与以色列人战争，掳了他们几个人。你想呢？刚才我们说这个摩西带领的摩西差派那些12个探子进去的时候，说他们的人是高大的，你觉得他们的城墙好进吗？不会好进的。这是在这里说住南方的迦南人，他们还没有经过那个地方，他们还刚刚进入，还没有的到那个迦南地的边期。第二节他说，以色列人向主立愿说，主若将这民交付我手。你看看到没有？他们知道他们的能力不够。在第一节说掳了他们几个人，他说后来他说这个以色列向主立愿说，主若将这民交付我手，意思是他们的能力不够。他说，主，如果你要是应许我们，你要是应允我们，你要的答应我们，把这些迦南人交在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你看后边说，我必将他所有的诚意都毁灭。本身这是天主应许他们的地，应该是以色列民的，应该是犹太人的。但是他说，主应许以色列人所求的，将迦南人交给以色列，以色列人便将他们连人带城都毁灭，因此名那地叫何尔玛。所以这个南方那些诚意，主他就向天主祷告，主就应许他，让他们怎么战胜了那些南方的一部分迦南人。他说这个你看他们的能力是不够的，掳了他们几个人，把他们那些人都掳走了。掳走了之后，他们知道能力不够，最后求主，主就应允他们，把那一部分人交给他们，这也是主的大能。我们说这个后来他们开始这个埋怨天主，埋怨你看这个四节说，民从何烈山骑行向红海行走，要绕过伊东地。这个伊东地是谁？是这个雅各他的哥哥以扫，以扫就是伊东。这两个兄弟俩是从小是一个父母所生的，后来怎么样？他们两个是敌人，这个伊东是以扫的意思。他们俩是亲兄弟俩，但是他们的地都是特别大的。他们这个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走这个伊东地很快就进去。你要看20章，你发现他们走伊东地很快能进入这个迦南地。但是呢，问题是伊东人从小和这个我们知道雅各和以扫从小他们也是敌人，他们谁也不让谁。伊东人说，我不让你们过，他说我要走你们的大道，我走你们的地，该你们的只走大道不走别的地方，我走你们的路的时候，我吃东西给你们钱，我们喝水给你这个水钱，吃粮给你粮钱。但是伊东人说，不，这是不可以，我们不要你经过我们的地，如果你们要经过，我要攻打你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他要绕过伊东地，他们要绕过去，要进入这个迦南地。你看他说，因行路疲倦，心中烦恼。他们走的时间特别长，走了你像40年，在一个旷野经过40年，反反复复的来回走。但是呢，很多敌人就阻止他，不让他进去。这里他们这个民是什么？因行路疲倦，心中烦恼，怨毒天主和摩西，为何领我们出埃及，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无粮无水，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说，哎呀，我们太累了，我们经过这个地方，明明走伊东地可以过去的，但是他们不让我们过去。 后来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绕过以东地。这些以色列这个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这些人民怎么样？说我们累死了，我们特别我们特别累啊，我们受不了了。后来怎么开始怨毒天主和摩西，怨毒他们带领他们的领袖，还有呢怨最重要是怨毒主，说主你为什么带领我们来呀？他为何领我们出埃及呢？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做埃及法老的奴仆，他们可以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肉啊，可以吃啊。但在旷野，他没有这些吃的，所以他说这里无粮无水，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开始埋怨天主，他们我们在埃及做，虽然做别人的奴仆，但是我们的生活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在旷野没有什么吃的呀。但是你为什么带领我们来这儿呢？一方面埋怨天主，一方面呢埋怨摩西，说使我们死在旷野，这里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吃的，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后来这个你看六节说，就是毒火是入民中扰民，以色列人就死了许多。民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主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主，使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民祷告。这个摩西是代表以色列民的，他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当时是和现在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但是那个时候摩西是他们的领袖，他要见天主，有的时候以色列民不能来到主的面前。以色列民告诉摩西，摩西在向天主祷告，有很多事情是通过摩西，有的时候天主显现的时候向摩西说话，摩西在传给以色列民，他们用这种方法。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埋怨主了之后，有一个毒火蛇就咬他们，咬他们的时候，这个摩西就向主祷告。主祷告，你看这个第八节说，主吩咐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像，悬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仰观这蛇便得活。于是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悬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仰观铜蛇就都活了。在这个情况开始时，我们发现他们埋怨主，他们说他们有罪了，他们怨毒主。但是呢，后来天主就使用个火蛇咬他们，咬他们死了很多人。后来这个摩西祷告了之后，主告诉摩西说，你就制造一条火蛇，是个铜蛇，然后做什么？挂在杆子上怎么样？说最后一节说这个凡被蛇咬的，仰观这蛇就都活了。就是一条蛇，开始是一条咬人的蛇，后来制造一条铜蛇，怎么挂在一个杆子上，然后这个被咬的人怎么只要看这个蛇，抬头一看这个蛇，他就人就活了，他们不愿意看的人怎么就死了。在这个故事是将这个在这个故事这个题目里是挂在杆子上的蛇，题目是杆子上的蛇，因为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经过这些事情啊，这个题目叫挂在杆子上的蛇。我们说这个，我们看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四件事情，在这个一到九节，我们看四件事情。第一是，我们说这个题目叫挂在杆子上的蛇。第一看，这是天主的大能。我们首先说是主的大能。第一、第二节我们能看到，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虽然赐给他们迦南美地，他们的人是高大的，他们的城墙是高的，但是呢，你看这个进入打仗的时候怎么样？掳了他们几个人，把那些犹太人、把以色列人、迦南人就胜利了。胜利的时候把他们的人就掳走了。第二节说，这以色列人向主立愿，主将这民交付我的手。后来怎么样？主就应允以色列人所求的，将迦南交给以色列。你说这是主的大能啊？这就是主的大能。你说这个他们已经进入了迦南地，我们这迦南人他们有很多很多民族住在迦南地，你说他已经进入迦南地的，为什么说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地啊？我们就做一个例子，我们说这个日本进中国的时候侵占了东北三省，你觉得他们占领了中国吗？也没有，对吧？后来他们胜利了吗？也没有胜利，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虽然主就我们说看到主的大能，主帮助他们，他们给迦南人南方的一部分人打了一个胜仗，但是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天主赐给他们流入鱼米之地，还没有进去最重要的地方。这是那靠南边的边边区的那些迦南人，我们说他们还没有完全进去，所以说我们说这是天主的大能。天主凭这个开始是这个以色列民是凭他们的血气，我们给以色列人打仗，但是呢他们没有胜仗，后来他们向主祷告，主就应允他们，让他们打了胜仗。这是能看到主的大能，主先叫他们这以色列民先让他们知道主有能力让他们得胜，从前是靠着他们的血气怎么样，他们就失败了，后来主就应允他们，他们就这个胜利了，是靠这个南边一部分迦南人。第一我们说是能看到天主的大能，第二是我们说以色列民的罪，在四节第五节，民从赫尔山骑行向红海行走，要绕过伊东地，因行路疲倦，心中烦恼，他们开始烦恼说这个我们太累了。乌杰说愿读天主和摩西说，为何领我们出埃及，使我们死在旷野。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的迦南地是主特别赐给以色列民的，赐给犹太人的一块最好的地。我们说主的话语是不改变的，他是他的选民，他们主一定要把这块地要赐给他们，这是主已经在这个创世纪已经定了，像他的列祖亚伯拉罕、雅各、以撒已经定下来了。所以呢他们开始怨读主，他说我们说他以色列民能看到他们的罪，主应许的地他们在去的路上他们还埋怨主，他们说我们太累了，他们就要绕过伊东地，他们说命命能过去，但是这个以扫的后裔不让他们过去，他们心里烦恼，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你说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在遗迹的时候他们吃的是黄瓜西瓜，他们吃的韭菜什么肉都有，但是呢在这个旷野他说这里无粮，没有粮食，还有呢无水，也没有水，他说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淡薄的食物是什么呢？我们如果你要看过圣经的人，你发现以色列民在旷野吃的是非常好的，你说吃什么？吃的有鹌鹑，有玛纳，还有那个磐石出水，这是天主特别使用的神迹奇事，让他们经过这个旷野，经过这个试炼了之后，天主在赐福他们，让他们感恩天主，让他们感谢天主拯救他们。但是呢他们没有，他们吃的玛纳，你知道玛纳是怎么样呢？玛纳是非常好的一种东西。我们看一下诗篇78篇，我们说是主的选民以色列民吃的东西是特别好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的人是别想吃那个玛纳，今天没有任何民族任何人吃不到的这些食物，这是特别给赐给以色列民的，在旷野天主特别赐给他们。你看一下诗篇78篇24-25节，降下玛纳赐他们吃，这是这个说给以色列民的。他说这个降下玛纳是从天上，我们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这句话我们今天我们经常会说的话语，但是呢那个时候天主就从天上降下了玛纳给这个以色列民吃，降下玛纳赐他们吃，赏赐他们什么？天上粮食，天上真的掉了馅饼，掉了这天上，并且是玛纳是白的，圣经在另外一处说是白白的。25节，世人得吃什么？天使的食物，天主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这是不是告诉我们今天说是以色列民他们当时吃的是玛纳，这些玛纳是谁能吃的？世人得吃天使的食物。当时那个玛纳，我们在这通过这两节经文能看到，当时那个玛纳只有以色列民吃了，在旷野那些人吃了，还有呢这些食物是天使的食物。你觉得怎么样？今天是特别好的，只有天使和 以色列民他们吃的，是天主特别赐给他们的，并不是我们今天随便我们说我们吃这个山珍海味，吃这个吃无论吃再好再好的大那个皇帝那个地黄蟹呀，这些都不如这些玛纳。玛纳是对以色列民的营养是特别高的。还有呢，他说是天使的食物。天使吃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使吃的食物有可能也是玛纳，因为他说这个世人吃的天使的食物上面说是玛纳，所以我们说以色列民吃的怎么样？吃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他们还埋怨天主，他吃这些食物是不会生病的。他说这个赐下这个这些天上的粮食，世人得吃天使的食物，天主赐他们怎么饱足。你说以色列民的罪是什么？他们违背主，主说我要应许你们的迦南美地，我要在旷野，我要赐给你们的吃的用的。在另外书告诉他们，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没有饿着，他们没有渴着，但是呢他们还是埋怨天主，这是以色列民的罪。你看说这，他说埋怨天主，我们说他是以色列民的罪。你说这，你看他罪的后果，就是毒火蛇入民中咬民，使以色列民怎么就死了许多。他们埋怨主的时候，主就使用一个火蛇咬他们，咬他们要怎么样，有了人死了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后来你第七节，他们发现他民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主有罪了，他们承认他们的罪了。我们说这个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是我们说从这节经文能看到以色列民他们是有罪的人，他们也是有罪的。虽然他们是主的选民，虽然他们是天主选择了他们，但是呢他们也是罪人。我觉得特别像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虽然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也和以色列民一样，我们也是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顺利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阿门，但是呢在我们心里不高兴的时候，在我们遇到偶尔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主为什么做基督徒啊，为什么呀。有的时候我们也像以色列民一样，主赐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走的时候，我们觉得累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也说呀为什么有这样。这以色列民也是和我们今天一样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在埋怨天主。我们能看到以色列民的罪。第三，我们说能看到天主的怜悯，看到天主的怜悯。他们有罪，他们承认罪，最后天主就怜悯他们。你看民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主有罪了，求你祷告主。他就叫摩西向天主祷告，使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民祷告，主吩咐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像，悬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仰观这蛇便得活。于是摩西就制造一条铜蛇，悬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仰观铜蛇就都活了。所以我们看到天主就怜悯他们，他们埋怨主，他们有罪，后来天主就审判他们，审判他们怎么样？他们说呀，我们受不了了。后来他们向主祷告，主说好，你们既然你们知道你们错了，我就原谅你们，我就怜悯你们，制造一条铜蛇。然后他们说，你要看的时候，你就要活了。只要有那些不看的人死了，看的人怎么看那条蛇的时候，他们就活了。在这里，我们说能看到天主的怜悯。你说这个他说这个，于是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悬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仰观铜蛇就都活了。你说这蛇有什么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铜蛇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铜蛇象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以色列民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开始望那个蛇，后来忘了个铜蛇。在有一个国王做王的时候，他们用一个铜蛇当作偶像。在我们看一下列王下十八章，列王下十八章的3-4节。西西家，这西西家是谁？是个犹大国一个国王，大概是走这个旷野到现在已经大概有700年左右吧。 西底家行善在主前，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废去丘坛，打碎柱像，砍断亚舍拉，打碎摩西所造的。同时，当时在这个700年后，他们以色列民做了什么？他们觉得这个铜蛇是他们的偶像，他们开始敬拜那个铜蛇。后来这个西西家上任了之后，把那个铜蛇就打碎了。因为到那时以色列民在铜蛇前怎么烧香，又称铜蛇为尼古什坛。尼古什坛是什么？是一个假神的名字。他们把那个铜蛇当成假神了，所以这是以后的事情。我们说这个那个铜蛇有什么意义呢？铜蛇它不是一个偶像，它这个摩西造那个铜蛇，他们一看活了。我们说铜蛇象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约翰福音三章，这个铜蛇是挂在，别忘了是挂在杆子上，人抬头一看，他们就活了，是被就是说这个铜蛇是被举起来的，被举得很高，然后他们看。开始他们那个毒火蛇是有毒的，咬他们死了。最后制造那个铜蛇，他们一看就活了。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的14到15节，圣经这么说：摩西在旷野举蛇，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语。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如此被举起来。在这里他说这个摩西虽然在旷野举蛇的时候怎么样，你们一看他就活了。我们知道那个铜蛇象征耶稣的十字架，他说人子也必如此被举起来。人子指的是谁？耶稣基督自己。他说有一天，耶稣基督说有一天我也会被举起来，我也会被钉在那个木头上，挂在那个十字架上。他说叫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必得永生。耶稣基督在这里说到自己。首先我们说为什么说是象征耶稣的十字架呢？第一，能看到耶稣基督提到旧约摩西举蛇那个，刚才我们看到民数记那个例子，说到摩西在旷野把那个蛇铜蛇挂在杆上的事情。在这里他就后来又说到人子，又说到他自己被举起来，他的意思是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怎么他说叫凡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我们说这是第一个这个证据，能看到这个铜蛇就象征耶稣的十字架。再也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八章28节，耶稣基督又在将那个巨蛇是说他自己。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约翰福音8章28节，圣经说耶稣又对他们说，等你被举起人子之后，也说的举起人子，说耶稣基督说的自己，他自己是人子，他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说他常常在圣经中说到自己是人子，说人子。他说等你们举起人子之后，才知道我是基督，也知道我做事没有一件有着自己的意思行的，我父怎样教训我，我也怎样说话。在这里说到他被举起来的事情，意思是他有一天他会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钉死了之后又就埋葬了，埋葬了之后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常常提到他是被举起来，在新约圣经，耶稣基督在这个4福音书，也是特别在约翰福音好几个地方提到他被举起来的事情，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大家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2章，这个地方说的更清楚。我们说耶稣基督那个铜蛇象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约翰福音12章32、33节，圣经这么说的：我若被人举起来离开地，必要引众人来归我。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语。33节，耶稣这话他说了之后，后来他33节又解释说这话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这话是指着自己怎样死。他说他举起来，然后他说他的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个铜蛇就象征耶稣的十字架，象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反信他的也必得永生，反信他的也必活了。就像这个以色列民一样，凡看那个铜蛇的时候就都活了。我们说这个以色列民在那个旷野的时候，他们这个埋怨天主，埋怨天主的时候，我们说以色列民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说今天我们也是有罪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罪是什么？我们撒谎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撒谎的。你说你撒过谎吗？我也撒过谎。你说这个比如说今天我去那个什么地方啊，但是呢我去那个公园吗？他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去那个公园了？我说没有，我去那篮球场，其实我去那个公园了。你说这是撒谎吗？这就是撒谎。我们说今天圣经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撒了一句谎，我们和以色列民一样，我们也是有罪的。你说罪的工价乃是死。罪什么？就像我们工作一样，我们给人工作，人会给我们工资。我们犯罪，我们也有罪的工价。圣经在希伯来书说，按着定命，世人必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我们离开这个，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他说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他说有一个审判，就像这个就像我们犯，就像那个以色列民一样，犯罪了之后，埋怨天主了之后，怎么他们有罪的后果，他们受那个毒蛇咬了之后，就是审判他们。后来我们知道那个活蛇，那个铜蛇是挂在杆子上的时候，怎么他们一看，他们说我们有罪了。我这个天主告诉他们，你们看那个铜蛇，他们抬头看的时候他们就活了。其实今天我们说我们人是有罪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了医治。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说，你说这个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是荣耀的事情啊？不是的，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也是受到咒诅，也是罪的后果。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是天主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32岁的时候就钉在十字架上，代替你我的罪被钉死了。钉死了之后怎么样？3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罪人，我们今天如果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也成为一个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你有永远的生命。你说这个铜蛇象征耶稣的十字架，同时这个铜蛇就是说耶稣基督，他象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信他的，我们也有永远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肉体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和耶稣基督在一起。这是我们说经常会说，你信耶稣的人，反信的人有永生。我们说今天看这个这个挂在杆子上蛇的时候，也是象征耶稣的十字架。你说这个，你说在今天我们能够怎么能应用呢？怎么能看到呢？我们说能看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像那个以色列民一样，只要你看的人有永生，仰望那个铜蛇有永生。我们说今天你相信耶稣基督，也有永远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不是我自己画的，也不是我自己编的。看到这个每一个池上有一个这个蛇，都是这个蛇。一会儿可以看这个救护池上有这个蛇。我们知道这救护池上这个蛇是什么？就是这个摩西挂在杆子上的蛇。这个蛇代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今天，其实我们说天主有大能，天主使用这些事情让人想一想，让人知道他是拯救，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拯救。这个蛇也代表拯救。你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个身体方面有问题了，如果打电话打这个120，他来的时候有这个毒这条蛇在上面，就像那个铜蛇一样，代表医治和拯救。在今天我们说这个 天主有大能，天主使用这些图片让人思考天主的事情。我们说，你要是读过圣经的人，能会发现这个蛇的意义就是代表拯救和这个代表拯救的意思。他有很多人，他们看到这个蛇，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看一个救护车，你会发现我是有救了。如果我得到一种疾病，快要死了，怎么？如果搭这个车只要一来，拉着我去医院的时候，怎么样？我得到医治了，我得到拯救了。可是以色列民那时候一样，凡看这个蛇都活了。我们相信这个医院怎么不可以做手术治好我的病？我是活了吗？是了。但是呢，问题是人现在不思考。这是每一个救护车上都有这个图片，这是天主的能力，让人们怎么？你必须把这个东西放在上面，是代表拯救和医治的意思。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也是耶稣的他的十字架也是拯救和医治。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世人的罪就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凡信他的必得救，只要你信靠耶稣基督必然得救。所以这个图片大家也可以思考思考。你会发现，只要看到这个车的时候，每一个车上不是有前边也有，后边也有，左边也有，右边也有，有好几个呢，都是这挂在杆子上的同时，就是挂在杆子上的同时，大家可以下去可以看一看。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象征，是象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将让人们虽然没看过圣经，虽然不认识耶稣基督，让人思考，让人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画一个蛇呢？如果你信靠耶稣基督，你可以给他解释，摩西在旷野那个杆子上挂那个蛇，就是这个象征耶稣的十字架，可以给他们解释。